下分享一个话题，我想大家都听过诺亚方舟，对不对？都听过吧？有没有听过的？不可能吧？哈，我们都听过。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比较小一点的时候，我听到这个故事，我很 excited，我很兴奋。那今天我们不管听到这个诺亚方舟有多少次，我想今天我们好好的这个有系统的来看一下挪亚方舟，这个挪亚方舟它的重要性在哪里？那首先我们先问一个问题，好，当我们听到挪亚方舟，那就想到洪水。神为什么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？这首先我们第一个想要知道的，而且这个毁灭世界呢，是包括人类哦，而且包括所有会呼吸的、有气息的生物。我怎么去了解神的这种心思？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毁灭他所创造的人跟世界上的生物？各位，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：有一个人呢，他买了一个新的房子，然后他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他花了很多的钱去装修这个房子，他的墙壁、他的家具、他的地板都是新的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他的朋友呢，他要出城去玩，然后他朋友借住他的房子。然后借住几天之后，他们回来了，发现他的墙壁被涂鸦了，他的家具被破坏了，他的地板被打碎了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大概不会说啊，没关系啦。我很有爱心的，我就原谅你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想大概率你不会这样子，因为真正的爱真正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不会对破坏这个美善的东西会毫无感觉，而且是你越喜欢它，你越爱它，你会越珍惜它，你就越痛心。所以创世纪6章5节一开始就跟我们讲，他说：“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，终日所想的都是恶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上帝，你面对这样的世界，请问你，你会怎么办？”所以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挪亚方舟的故事。所以，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：第一个，洪水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？第二个，方舟代表的是什么？还有最后有一个彩虹之约。今天我们的故事可以在创世纪第6章和第9章找到，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会放在创世纪的6章5到8节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：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给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”有人会说：“哇，挪亚，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。现在科技文明了，不是吗？人类世界已经这么进步。”医药这么发达，我们人可以很长寿，是吗？虽然我们今天科技非常进步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进步，我们人心没有进步，我们人心还是非常的险恶。我们可以训练人工智慧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训练自己，没有办法去训练自己不骄傲。我们可以连接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们却很难去连接神，好像神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科技的问题，问题一直都是人性的问题啊！我觉得我在这边讲到，几乎每一堂课都会提到这个问题，不是外面的东西，问题是里面的东西。地球上罪恶很大，每一个人所想的尽都是恶。这句话呢，在今天还是适用的，所以今天我要用4个英文字母是 S 开头的字 来串联今天的故事，是哪四个字呢？第一个叫做 S， 就是 sadness， 神为罪忧伤。第二个 S 开头的字呢叫 sentence， 就是神呢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我们来要来讲洪水。第三个 S 开头的字叫 salvation， 就是神预备了救恩，所以我们要来讲方舟的故事。最后一个 S 叫 sign， 也就是洪水之后神立下了彩虹之约，而这一切的一切其实最终都指向耶稣基督。 OK， 我等一下会来解释。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洪水发生之前地上发生了什么事。创世纪六章五节，我们刚才已经念过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，终日想的都是恶。然后下一句更恐怖了，六章六节，他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哇，神后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很多人读到这里就想说，神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吗？他怎么会后悔呢？啊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。有一位父亲呢，他非常喜爱他的儿子，他很希望他能够成为正直善良的人。结果有一天他却发现他的儿子染上了吸毒，他开始偷钱骗钱欺骗人，甚至去打人伤害别人。这可能不是一下子你才知道的消息，你可能从小观察到他的背叛的行为，但是你还是听到这个消息了，警察局打电话给你了。那请问你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想可能不是说这个事情超乎你想象，而是说你非常的爱他，你非常的从小一直培养他，所以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生气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伤心，你心碎了，你心碎了。你会说，哎，这不是我要他成为的样子啊。你难过可能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超出你的预想，而是因为你爱他，你越爱的越深，你越痛苦。同样的，创世纪这里讲的六章六节，神说我后悔造人，并不是说哦，神做错了什么事。这里的后悔，我们一定要来理解它的意思。在希伯来原文叫 nahom， 是叹息，是忧伤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作神啊，你神做了什么错的决定，然后他后悔，那就很糟糕。因为圣经其他地方有相关对于神的描写啊，如果神会后悔的话，那这些记载就有矛盾。比方说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，他说神不是人哦，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的儿子啊，既以不不至于后悔，所以神不后悔。撒母耳记上也是这么讲，他说以色列的大能者，也就是上帝，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。其实要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很简单，我们就把这个六章六节拿出来一看，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，然后后面心中忧伤。其实这里的后悔跟忧伤在一个文法的结构里面，它是平行的结构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彼此解释，他们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后悔的时候，我们不如说是神因为人的罪而深深感到难过。所以我们如果手头上有 NASB 的英文版的时候，它就翻译成 feeling sorry，神难过。神不是因为创造人而后悔，而是因为他看到他爱的人这么的糟糕，被罪所败坏而伤心，上帝心碎了。所以上帝的心碎是因为人很糟糕，而且也是因为人离神越来越远。怎么说呢？神造人原来是要反映他的形象， 对不对 ？In the image of God， 要管理这个世界，要彼此相爱，并且能够荣耀他。但是创世纪六章五节这里讲什么？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想都是恶。六章十一节也这么讲，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。他用了一个字叫 corruption， 就是本来是对的东西就变成很糟糕的东西。然后地上充满了暴力，这个暴力是什么？ violence。 各位要不要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，打开新闻。而且圣经不是讲说哦，地上有一些罪，好像有一丁点的罪啊，不是哦，圣经是这么描述，他是说地上充满了暴力啊、oh, ，the earth was filled with violence， 所以罪恶不再是个别人的事情，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败坏。这个 corruption 已经不是偶然发生，而基本上是世界运行的方式。所以当人越来越离神越远的时候呢，神就越发的忧伤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神的心意。洪水不是从神的愤怒开始的，不是，好，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说，哦，看到神的败坏，哎，看到人的败坏，然后神就生气，然后就毁灭了，用洪水毁灭的世界，不是这样子，是神心碎了。但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，当神审判人，神如果真的爱人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对世界上人的犯罪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呢？我们常常想自己当神，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问题，为什么神不这样做，为什么神不那样做。如果我们有这种思考，我们来想想，今天神为什么不对我们犯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？你会想，就算神啊，你要处罚人类，那就处罚那些犯罪的人就好了吗？不是吗？有没有人这样想过？有吗？哈，哇，你为什么要用洪水来毁灭全世界？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一点啊？是不是会有很多无辜的人也被一起给灭了呢？你知道讲这句话言下之意是什么？神啊，你就把那些坏人给灭了，我们这些好人，我们还是可以活着的，不是吗？这就带我们进到第二个 S， 也就是 sentence， 到底神的审判是残忍还是公义？刚刚提到创世纪六章十一节，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 corruption，地上充满着暴力 violence。 读到这里，很多人的问题已经不是世界上的人有没有犯罪，答案是很明显，每一个人都处在这种犯罪的状态。问题变成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要用洪水这么残忍去毁灭整个世界？神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？问到这里，或许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反问一下，今天如果神看见邪恶却不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那他还是公义的神吗？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期待公义的审判。想象一个场景，一个诈骗集团呢，他骗了一个老人终身的积蓄，把他的养老金全部骗了，然后他被抓了，证据确凿，哎，这个很明显，你就是骗人家的钱，你有罪。但是这个法官呢，就在法庭上宣判，他说，嗯，虽然你骗了很多人，虽然你骗了很多钱，但是我要用爱来胜过法律，所以你自由了，你没事，走吧。各位，你听到这里，你大概不会说这是恩典，你反而会说这个法官疯了。你这个没有公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真正的爱，我们不能牺牲公义；真正的怜悯，你不能够否定正义，是不是？这两个东西是并存的。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期盼着神公义的审判。 别人做坏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想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还不审判他？但是我们常常忘记，如果神真的要审判罪的时候，那个被审的人也包括我自己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他说：“罪的工价乃是死。”犯罪是要付代价的，而且这个代价是死。所以说来，洪水并不是神一时发怒，然后就把人给灭了，而是神对罪必然的，而且是公义的回应。他必须处理罪，神必须处理罪。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我们期盼一个有秩序的新世界的情况之下，在挪亚的时代，神对罪做了什么处理？神对罪做了什么处理？六章十七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说：“我来念，看啊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的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”所以神怎么去处理罪？在挪亚的时代，他用洪水灭了世界上所有会呼吸的活物。创世纪到这里，其实很刻意的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。什么对比呢？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讲到创世纪，讲到上帝把这个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来，有没有空气出现，然后把地上的水集中在一处变成海，然后旱地就出现了。这是一个从混沌走进一个有秩序的一个 picture。 但是到了洪水的时代呢，发生什么事？他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意思就是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又合在一起了。想象那个场面，本来是分开的，本来不是最早的时候是混沌的，上帝把它分开有秩序，现在水又回来了，水又在一起了，从有秩序又回到混沌了。神故意在创世纪一开始不久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很鲜明的对比，这是一个很震撼的画面。那我们必须去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。这不是神像情绪失控啊，他就把所有东西推开了然后重做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而是神呢，对一个已经被罪所充满的世界施行的一种重组，一种更新。我怎么去做比喻呢？这好像就是我们的电脑系统有病毒侵入了，有点卡卡的，后来整个系统就当掉了，没有办法运作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啊？我们稍微知道的就知道说，我们必须要重灌这个电脑系统。这个重灌系统这个动作是残忍吗？不是啊，你为了要维持它继续的运作，这是必要的更新，不是吗？所以洪水之后，挪亚就成了新的亚当，这个世界也重新展开了，有一个新的世界。然后呢，有人会说，如果神真的这么恨恶罪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活着？为什么神不今天来审判我们？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公义得到伸张，但是我们却心里面想着说，神啊，你今天还是不要来好了。会不会这样想？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不是单眼，乃是宽容，他不愿意我们一人沉沦，乃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。”所以神延迟审判，是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也提到，在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容忍等待。神在建造方舟的时候，他容忍等待。请问神等待多久？神有没有给他们警告？有，警告，警告，这不是几天的事情，不是几个月的事情。我们的理解是，这一段时间长达一百多年。挪亚五百岁的时候，他生了他三个儿子， 闪寒亚佛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几岁啊？600岁。所以从他儿子出生到洪水来临有100年。洪水不是神突然爆发愤怒而下的洪水，其实神在洪水来临之前的数十年甚至100年就开始要挪亚建造这个方舟。所以当挪亚一根一根木头开始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呢，神其实也是给那时候的世人悔改的机会。很可惜的是，方舟一天一天的建造起来了，人心却一天一天的变硬了。所以神等了100年，大多数的人还是选择忽略神的警告。今天我们有没有好一点？有人觉得说，哎，我活得好好的嘛，看起来这个世界也还可以啊，这边还蛮有秩序的啊，我们大学城这里也是适合退休的地方，不是吗？很安全的啊，看起来神的审判还很早吧。其实不一定哦，神的忍耐不是默许，真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不是不审判，而是在等我们回转。当神在审判来临之前，我们已经有好几堂的讲到这个 pattern， 讲到这个神对待罪，他是要审判，但是他永远给我们机会，他永远给我们警告。就好像上礼拜我们讲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一样，神给该隐警告了，罪已经在门口了，他要给该隐一个回头的机会。洪水也是一样，而且洪水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在这里，就是洪水有预告的意思啊。什么预告？预告什么？哎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37节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。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是怎么样。所以洪水来了之前，那个人怎么样呢？那些人照常吃吃喝喝，照常嫁娶，照常工作，照常生活。所以问题不是他们太忙了，而是神给他们机会，他们眼睛看着挪亚在盖那个方舟，一天一天的盖在旱地上。他们不是住在海边，不是住在水边，在一个旱地上在盖那个方舟。每一个人好奇去问他，他们都在传福音，洪水要来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神的警告。100多年，每一天他看到的方舟一天一天长大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悔改信主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我们忙着工作，忙着投资赚钱，忙着教育小孩，也忙着担忧担心 AI， 还有 AI 未来会不会取代人类。但是我们很少去问说，今天如果主耶稣降临了，或者是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面了，那我预备好了没有？所以无论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朋友，其实今天我们洪水的信息都一再的在提醒我们。提醒我们什么呢？神的审判是很真实的，洪水他的忍耐，哎，也是真实的，他给他100多年。但是今天神有没有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？还是有，但是这个机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好，停到这里，我们回到挪亚。就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应该接受审判的状态的时候，圣经忽然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哎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。所以原来洪水的故事不仅仅只是关于审判，也是有关于什么？恩典。神预备了恩典，神不只是降下洪水的神，神也是预备方舟的神。这就带我们进到今天的第三个重点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那在洪水的故事里面，这就是方舟啊。我们要来看一下方舟到底是什么，它代表什么意思。刚才讲到创世纪6章8节，他说唯有 这个唯有 only， 全世界这么多人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注意哦，圣经有讲说挪亚是义人吗？没有。圣经有讲说挪亚很厉害吗？所以上帝要保留他吗？也没有。上帝只是讲说他是一位耶和华眼前蒙恩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一下什么叫做蒙恩。蒙恩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是不配的， OK， 你本来是不配的，但是神选择了我们，神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些东西，这个救恩。所以这也是洪水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信息。所以我们常常想，其实审判通常不是神的最后一句话，而是恩典， OK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方舟到底是怎么回事哈。方舟是神预备的救恩。那在洪水来临之前呢，啊，很久，圣经没有明讲是 几年前，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借在他三个儿子出生和他600岁之间发生的事情。通常我们的理解是数十年到上百到100年。那这么多的时间，神已经提前跟挪亚讲说你要建造一只方舟。方舟的大小、尺寸、结构、材料，神都跟他讲了。甚至最后也是神把他们赶进去之后，关了那个门。你看创世纪7:16讲得非常的很清楚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了。所以不是他关的门，是耶和华关的门。那换句话说，其实救恩，整个救恩，整个方舟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工作。那挪亚做什么呢？挪亚除了建造方舟之外，这也是按照神的旨意。但是挪亚真正让我们学习的是他凭着信心走进这个方舟。所以挪亚他不是方舟的设计者，他不是哦，他是凭着信心进入方舟的人。就像我们搭飞机一样啊，各位请问我们搭飞机之前会不会去研究一下这个飞机是怎么构造的，这个飞机翅膀为什么可以飞，你是不是研究了很清楚透彻之后你才放心的踏进去那个飞机？通常不是吧，除非你是学 飞机工程的、就算你是，通常你也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想。所以当我们去搭飞机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设计飞机啊，你也不需要去学怎么开飞机，你只要相信它会飞，而且能够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。你走进去需要你对这台飞机有信心，你走进去需要对这个驾驶员有信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也是信心的功课。正如希伯来书讲的，他怎么讲？11:7，他说挪亚因着信，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，他为的是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个方舟。所以挪亚是神给他指示，叫他去盖这个方舟，也叫他进去方舟。然后是因为他因着信。各位，我们看到这个因着信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我们上礼拜才讲过，我们上礼拜讲到什么？上礼拜讲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。然后圣经讲说亚伯因着信献祭，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 match？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因着信，亚伯因着信献祭，所以神看中他的不是那个祭品本身，是他心里面那个相信。挪亚也是一样，他因着信盖了方舟走进去，也是因着信，不是他多会盖这只船。好，另外方舟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它预表了耶稣基督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彼得前书3:20-21，啊，我们念20就可以了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人。各位，我们中文的船怎么写？左边一个舟，舟是什么？船。然后右边上面是什么？八，下面是口。一只船上面坐着8人，这是什么？ 这不就是挪亚方舟吗？挪亚方舟里面住的谁？挪亚、他老婆、三个儿子、三个媳妇，请问加起来多少？八个人。我中文不晓得这个船是从哪里来的，我相信跟挪亚方舟是有关系的。方舟不只是历史的事件哦，方舟也预表了耶稣基督，预表了神的救恩。所以洪水，这么大的洪水，它代表的是一种审判，但是方舟代表的是拯救。方舟最后指向耶稣基督。在这里我们要停一下，上帝有没有给挪亚很多的选项？好像说挪亚啊，我给你三个选项好了，你要嘛你就造一个方舟，就是我给你的这个指示，要么你造一个潜水艇好了，你也不会被淹死，要不然呢你就造一个热气球好了，你就跑到天上就不会被淹了嘛。上帝有没有给他这么多选项？没有，上帝只跟他说你要盖方舟。挪亚有没有听？有，他听话了。这个让我们想到耶稣讲的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。所以只有一条路，靠着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句话很霸道、排他性，为什么不能信佛教上天堂呢？为什么不能信回教上天堂呢？各位，每一个救生的方案都是排他性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房子失火的时候有救生员跑进去，里面的人慢慢的在找哪一个出口要出去，然后救生员说这里这里这里，你们要逃跑的人这里，出口在这里。他会不会讲说哦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出口啊，但是如果你这个不愿意从这边走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可以从那个这个烟囱上面爬上去逃走。我想大概率在那种紧急状况他不会这样讲。因为什么呢？通常一个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，神预备只有一条路给我，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，他不给我们选项，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条路，他指示的这一条路真的能够救你。所以所有的逃生方案其实都有排他性的。然后我们还要学习一门很大的功课，就是信心的功课。这个方舟不只是救人，不只是拯救，它也是让我们学习这个挪亚怎么样来信靠神。哎，什么叫做信心的功课？想象一下，挪亚在盖方舟的时候，他心里会这样想，神啊，洪水是什么？我这辈子没看过洪水。洪水来了 ，OK， 我相信你。但是神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洪水要来几天，所以我可以准备一点干粮吧？是一天两天，还是一个月两个月？神有没有跟他讲？神没有跟他讲，神没有事先告诉他他们会在方舟待多久？一年又十天。神没有跟他讲，但是挪亚他还是凭着信心。神有没有跟他讲说要预备粮食？有，神有跟他讲，但是他没有跟他讲要预备多少。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啊！大家想一想，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得到？还有他们在 船上等待的时候，有没有一天到晚在抱怨啊？哇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我相信没有。各位，我们有没有带着我们的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出去玩，然后这一趟大概是四个小时，但你跟他讲说我们要开四个小时，对小孩子，对很小的小孩子，他没有概念，然后才刚刚开出去不久，然后就跟你喊说 Are we there yet? Are we there yet?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一到夏天就到海边去，可是我们的海边要开4个小时才能到。然后呢，这个 DC 的 area 这个很大，所以我们是住在最西边，然后我们要往东边走，所以我们开了1个小时还在城里面，所以小朋友基本上还不到1个小时就 Are we there yet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方舟上，你等待的时间。请问，在方舟上这8个人知不知道他们哪一天洪水会退去，他们可以出来？不知道。所以这些都是信心的功课。信心是什么样？信心就是在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之前呢，我先顺服。各位，你没有办法不这么做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等我完全了解神救恩的计划，完全懂圣经每一个章节之后，我才信主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可能的，神那么大，神这么奥妙，你怎么可能穷极你一生去了解神的计划？不可能。所以挪亚他凭着信心踏出那第一步，他只知道神叫他要做，然后要进去，细节交给神。我们信主也是一样。哎，我们洗礼也是一样哦。我们洗礼的时候有没有说啊，我等到这个我相信了，我等到一切都顺利的时候，我再洗礼。你有没有可能信主不洗礼？信主不洗礼，就好像你在交男女朋友一样，你就是永远在交男女朋友，你永远不会结婚，你就少了一个结婚的婚姻。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。觉得你已经信主了，还没洗礼的，要赶快洗礼。啊，我好像离题了哈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好，洪水来了，洪水来了。神有没有问说，哎，你会不会游泳？没有，神只会说你在不在方舟里面。所以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稣不会问你。你有多少财富？你有多少学位？你做了多少好事？他不会问这些，他只问你说你有没有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对慕道友来讲，这是一个邀请，神的救恩的门今天还是敞开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，因为救恩不是靠自己去维持的，救恩是神自己亲自保守的，就像挪亚方舟。神最后把门关起来的是神啊！大家如果不相信这个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们就看看两节圣经。很快的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约翰福音10章28节，他所赐给我的，我一个也不失落。约翰福音6章39节，这是救恩的确据。很多人读挪亚的故事，其实很有兴趣的是什么？方舟到底有多大？欸，各位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Kentucky 哈，肯塔基，在肯塔基北边那个地方有一个实体模型啊，同样尺寸的挪亚方舟建在那里，啊，是一个博物馆啊，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看一下。方舟有多大？啊，有人讲说长颈鹿脖子这么长，它怎么进那个门？还有企鹅从哪里来的？企鹅不是在南极吗？它怎么有办法来到这个挪亚这个地方？还有没有注意到方舟上有没有鱼啊？有人说地球上唯一没有被洪水淹死的生物是什么？鱼。可是，哎，这还是有争议的，这还是有争议的。盐水鱼怎么在一个洪水的淡水的环境下活？淡水鱼怎么在海水里面活？哎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所以要研究这个很好玩，你就当做这个叫什么？吃完饭啊，在喝茶的时候聊天可以。但是圣经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当审判来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洪水最大的意义，真的不是只是告诉我们神曾经审判过世界，而是在说审判我们之前，神预备了方舟，他预备了救恩。好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故事还没讲完哦。如果洪水只是审判， 如果方舟只是一个逃生的工具，那洪水退去之后，故事不就结束了吗？嘿，还没有哦，还没有哦。神的故事真的很奇妙，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故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而且这个故事不是人可以编得出来的。洪水完了，他们停在旱地上，他们走出来了，好像故事就结束了。还没有，神在天空中挂起彩虹，宣告他不仅拯救人，他也跟人立约。所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信息啊，这个约叫做彩虹之约。神记得他的恩典，神也信守他的应许。最后一个 S 就是 sign， 神立下了彩虹之约。这个故事神没有让它结束在这里。9:13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所以神是在跟谁立约啊？我们通常都想说神跟挪亚立约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面走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所以神不只是跟挪亚立约，他是跟全地立约，不只是他一家人，也是他的后裔，并且一切的活物跟他们立约。而且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听到这个字叫做约啊，英文叫做 covenant。 这个 covenant 不是契约哦，你知道契约跟 covenant 有什么不一样？契约是双方都同意的，有 condition 的，你要 fulfill 你的责任，有一些条件都成立之后，这个 contract 才成立。 covenant 不是， covenant 是一方的，是神给你的一个应许。所以神没有说你们如果表现好我就不再毁灭你，不是哦。神主动的说我从此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了。各位有没有想象这个彩虹很像一把弓箭？在古时候打完战之后，战士们把他的弓就挂在墙壁上，意思是什么？战争结束了，好像上帝在说我记得我的约，我也记得我的怜悯。103篇他这样讲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神立约是不是因为人变好了？我们来看一看挪亚这个方舟之后，洪水之后，人怎么样？有没有变好一点？答案是没有。创世纪8:21，圣经怎么描述洪水之后的世界？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这句话在哪里讲的？是在洪水之后讲的，也就是说人的罪性还在。哇，怎么办？令人惊讶的是，神明明知道人还是会犯罪，他还是会失败，但是神还是选择立约，也就是神还是继续爱他所创造的人，而且是在他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，神继续爱他。罗马书5:8讲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彩虹之约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，也就是说神答应了他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，但是罪还在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不是很喜欢 替上帝这个出主意吗？啊，如果你是上帝怎么办？你怎么同时去满足一个公义的特性和神怜悯爱人的特性？你怎么让这两个事情能够同时存在？答案 就在十字架上。洪水里面谁受审判？我们世人。在十字架上谁受审判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满足了神公义的属性。我们回到故事好了，我故事还没讲完。请问挪亚一家人进到方舟以后，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？有没有人觉得说挪亚进方舟就好像买了一张那个 Alaska Cruise 的票，每天就在甲板上喝咖啡看风景？应该不是吧。有多少动物在方舟里面？他们要喂养动物，要打扫环境，要清理所有动物的排泄物，还要忍受满船的气味。有人说，有人开玩笑的说，我在方舟上，我一定不要住在这个大象的旁边，因为大象的排泄物又大又臭。当然，挪亚一家人真的不是闲着，他们非常的辛苦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进方舟之后，也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，不是去买一张 Alaska 的 cruise， 这是得救的开始而已哦，这不是我们退休的开始。所以真正经历过恩典的人，他不会轻看洪水的可怕，也不会轻看罪的严重性。你在方舟上了，请问你会不会再想要跳下去那个洪水里面，跟那些被洪水淹死的人在一起？不会吧。所以呢，救恩的确据不是叫我们放纵，不是叫我们回去那个老我，而是激励我们要更敬畏神，要更爱主，要更忠心的服侍他，一直等到他来。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，挪亚的故事在提醒我们什么？不是科技多进步，不是这个社会进步到一种程度我们人可以长生不老，可以取代神，不是。挪亚的故事是在讲人心的险恶，我们的人心的罪性还是没有办法解决。洪水可以杀掉这些生物，可是它没有办法抹去我们人里面的罪恶。神对罪很痛恨，可是他爱这个罪人，他不轻看罪。所以方舟告诉我们，这是神预备的救恩。彩虹告诉我们，神他信守他的承诺。所以挪亚的时代，这些人要被救，他们必须要上船，他们要进到方舟里面。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有没有方舟呢？有没有洪水？神说彩虹之约以后没有洪水了，但是我们要进到永生怎么办？我们只能进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这个方舟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。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想这个问题，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未信的朋友，你今天站在哪里？你站在方舟的里面还是外面？你是不是像洪水之前的那些人一样，忙着工作，忙着家庭，忙着未来规划，但是你却永远忽略了神？还是你已经进到神所 为你预备的方舟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？所以耶稣提醒我们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我们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怎么样？哎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啊？他们是怎么样？照常吃喝，照常嫁娶，照常生活。所以问题不是他们太忙了，而是他们一直忽略了神的警告。等到洪水来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，主耶稣允许他一定再来，我们心里面不要想说啊，一切好像还很太平啊，大概耶稣不会很快来。我们绝对不能这样想。对不信的人来讲，今天是你悔改归向耶稣的日子；对信主的人来讲，我们要随时警惕自己，耶稣必来，我们必须要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。彩虹 这个彩虹之前有洪水，十字架的恩典之前有很多的警告。 OK， 神没有跟我们讲耶稣再来我们要等多久，所以我们就跟刚才讲的一样，我们在船上，我们不知道哪时候洪水会结束，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做我们的 job。 什么 job？ 今天神仍然通过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旁边的人，神仍然向世界 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伸出他恩典的手，但是这恩典的门他不会永远敞开。所以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耶稣会不会再来？他会。要不然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面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了？呀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挪亚方舟还有洪水的最大的信息。在我祷告之前，我们可不可以请 Preston 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父神啊，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激你，让我们借着挪亚方舟还有洪水的故事，知道主，我们这一切的救恩乃是指向耶稣基督。在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当中，主，我们是不是像洪水之前的一些人一样，我们永远是忽略掉主你的警告？主，让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人要下定决心，主，我要在洪水来之前要进入到方舟里面。主，也求主勉励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们，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，我们要警醒守候，我们要像挪亚一家人在船上的时候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来照顾这一艘方舟还有它上面的所有的活物。主，让我们再一次彼此的这个 encourage 让我们鼓励彼此，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将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